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照孩子的状态修好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在这个处处都是干扰的环境里，如何能教育好孩子是很多父母一直在苦苦追求和探索的问题。作为妈妈，我也曾借助很多常人的方法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最终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明白了作为修炼人不同于一般常人，孩子的问题往往也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真正归正孩子的不正确状态。这里写下我和孩子的故事，正是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大女儿在外人的眼中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，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她。因从小接触大法，师父给我女儿开智开慧，她轻轻松松就可以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。很多父母都非常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女儿，可是在我的眼中，她却有各种各样的坏习惯，懒惰、拖拉、馋嘴、爱发脾气、接受不了批评等等。现在回头看看，这些也都是我做得不好的地方。可是当时的我学法并不深入，也不精进，对法的理解也很低，只看到了表层的法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很多时候我一批评女儿，她就非常生气，我就会反思是不是我批评女儿的时候动气了。同时面对大发脾气的女儿，尽量的去忍耐。当时只是这样很表面很粗浅的认识和做法，并没有对照孩子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错过了很多本来应该提高自己的机会，甚至还一再的向外去求，买了大量的教育类的书籍，但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帮女儿改掉这些坏习惯。当女儿这些问题反复出现时，我束手无策，内心非常苦恼。直到3年前，儿子的到来给了我一次重新归正自己的机会。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，让我慢慢的知道如何在家庭中去修炼。儿子小的时候特别黏我，动不动就喜欢让我抱着，也总是缠着让我陪他一起玩。这样从早到晚看孩子的日子让我觉得非常辛苦。等儿子入睡后，劳累一天的我只想看手机放松一下，很少学法练功，慢慢的远离了大法修炼。儿子1岁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突然剧烈呕吐，随后浑身无力。母亲提醒我多学法。中午哄儿子入睡后，疲惫的我也很想和儿子一起躺下，但是我强忍着睡意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等儿子睡醒后，他一改往日的状态，不用我抱，开始自己一个人玩。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想到我这么不精进的弟子，师父都一直没有放弃我，甚至因为我一点点的进步就鼓励我，我眼含热泪。我曾因为怕苦怕累逃避学法的时候，儿子就非常难带， 越发让我觉得很苦很累。而当我有心学法时，儿子变得非常懂事，自己在一边玩，我可以在旁边学法背法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的这颗心，给我开创出这个学法的环境。儿子2岁多断奶后，晚上睡眠一直不好，半夜醒来很多次，经常还因为身上发痒大哭不止。我因此也不能很好休息，所以总想多睡一会儿，早晨起得很晚。越是这样，儿子睡眠越不好，我也越发的感觉睡不够觉。晚上睡得再多，白天也觉得昏昏沉沉。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确状态后，我开始向内找。我知道是因为我有强烈的安逸心，所以我越想安逸，越是安逸不了。于是不管晚上儿子睡眠如何，我哪怕睡得再少，我也开始晨练。开始时干扰很大，儿子经常在我晨练时多次醒来，但我坚持练功，慢慢的干扰越来越少，儿子的睡眠状态越来越好，有时候甚至也可以睡个整觉。虽然我的睡眠时间少了很多，但是精力却非常充沛，哪怕每天只睡5-6个小时，依然不觉得困倦。我慢慢的意识到，孩子的状态就是我修炼状态的写照，所以当孩子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，是我修炼上有要提高的地方。上个月儿子经历了一次宵夜，起初他肚子总是胀气，像是积食的症状。我想到最近我给孩子们做肉类的食物太多，因为孩子爱吃肉就多做肉食，也是一种对吃的执着。同时因为大家都夸我做得好吃，自己也滋生了欢喜心。找到这些后，儿子胀气的症状并没有改善。我知道我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。我想到儿子最近经常因为姐姐做得不好生气，甚至指责姐姐。向内找后，我发现当别人做的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生气，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苛刻。我也经常在姐弟发生争吵的时候批评姐姐，所以儿子生气时候对姐姐说的话和我批评姐姐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意识到这点之后，我告诉儿子，妈妈以前做的不对，作为弟弟要尊重姐姐，即使姐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要宽容一些，不能生气，可以友善地指出姐姐的错误。儿子也很认同。期间我也给儿子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几天后儿子积食症状消失。虽然在我向内找和师父的加持下，儿子过了这次病业关，但我隐约总觉得还有那颗执着心没找到。当我写这篇交流文章写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打入我的脑子里，怕他冷着，怕他热着。是呀，因为今年夏天天气格外热，我几乎天天在家里开空调，很少带儿子外出，一怕他热，二怕蚊子咬，结果儿子甚至出现蚊虫叮咬过敏，每次被蚊子咬了之后，身上都会起很多小疙瘩，很痒很痒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我之前想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生活，其实都是常人的想法，怕孩子吃苦，其实就是阻碍他宵夜，所以业力总会以其他方式反映出来。比如儿子这次积食的表现，其实都是积攒的业力的表现。悟到这一点以后，我在早晚不那么热的时候开始带着儿子外出活动，出门我也不再给孩子喷防蚊喷雾了。神奇的是，儿子却很少被蚊子叮咬了，蚊虫叮咬过敏的问题在这次宵夜后也不存在了。写到这里，我又想到儿子非常恋旧，不管这个旧东西好不好，用不用得到，儿子总是不舍得扔掉或者卖掉。我突然悟到，师父是不是也一直在点悟我，我有很多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没有去掉， 抓住一些自认为是好的，在高层次看来却是不好的东西不放。一边走在神的路上，一边执着于常人的东西不放。悟到这里之后，虽然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哪些不好的思想我还没有丢掉，但是我再跟儿子说把家里闲置的小滑梯卖出去的时候，儿子一下子就同意了。儿子今年3岁，虽然年龄小，但是非常懂事、善良、宽容，很有自制力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予孩子的，感谢大法，感恩师父，让我在教育好孩子的同时也归正了自己。回到女儿，当我在看到她做得不好的时候，通过向内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同时对女儿也少了很多抱怨心。我与她在法理上进行交流，女儿也能更好地接受。这些年女儿也在慢慢改变和提高，但是懒惰安逸依然是我最常批评她的地方。我也知道是自己的安逸心一直还没有去掉。起草这篇交流文章的时候，我正经历病业关。我认识到所谓的去掉安逸心，不仅仅是可以承受痛苦，而是不怕痛苦。比如我在修炼中遇到病业假象时，也知道向内找，但是目的却是希望找到这种执着心后可以身体轻松，不再去承受痛苦。这其实也是一颗强烈的隐藏很深的安逸心。再回首自己这些年的修炼路，从最初希望有一个无病一身轻的身体走入大法修炼，这些年虽然心性也在各种过关中有所提高，但现在我才惊觉自己修炼的目的竟然还是为了常人中的安逸生活，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其实师父也曾在我学法时多次点悟我转变思想，我还想我没有把宵夜当成病啊。我也知道遇到矛盾是自己修炼又要提高的地方，还要转变什么思想啊？原来我有一颗隐藏的这么深的常人的心。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圆满得道，修炼中要以苦为乐，可我过关中只觉得苦，只想让这关快点过去，这个苦快点结束，这完全是一种常人的想法。以前在我学法的时候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这一念就最珍贵，因为他想返本归真，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。现在我理解到，从常人这个层次跳出去，不仅仅是有这样一种愿望，而是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、每一难，不管是心性上的摩擦，还是身体上的痛苦，是像常人一样对待，还是跳出常人的思想。只有跳出常人的想法和做法，才能真正的从常人这个层次跳出去，更加明白了常人和修炼人的区别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越来越体悟到这部法真的很大很大。作为常人，即使穷尽人类的智慧，很多事情也无能为力，而作为修炼人，能遵照大法去做，那么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就会展现出来。作为父母，面对孩子的问题，能够转变观念，向内去找，修好自己，大法就会归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今生我和孩子能走入大法修炼，是多么的幸运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
计算机进水后奇迹恢复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1日。我是一个从小就得法的幸运的大法弟子，虽然一直记得我是大法弟子，但因不明白怎么修炼而流于常人。幸好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我从疫情居家那段时间开始逐渐走回了大法。然而我有一个顽固的长期难以去除的执着，就是爱看手机。最近两周我由一天看两三个小时的手机，逐渐到一看一下午，甚至看到什么都不想做。手机魔激起了我的安逸和懒惰，因此我常常睡懒觉，躺着不想动弹，早上练功起不来，发正念时难以集中念头，学法时也偷懒，甚至前两天因大部分时间沉迷短视频而没有练功学法。这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沉浸在手机里，突然感到口渴，伸手去摸水杯，结果把满满一杯水碰倒，水全部泼在了我正在开着机的计算机上，整个键盘和触摸板上铺满了水，眼见着就往下渗，我吓得一下弹起来，把计算机反过来，就听见水哗啦一声倒在了地上。我赶紧强制关机，意识到这是旧势力钻空子干扰。我平时练功全靠计算机，最近又在写513真文，拖拖拉拉几天才写了几百字草稿，还有两天就结稿了，现在计算机又进了水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赶紧擦干水，没有水渗出后用冷风吹键盘，还把后盖打开查看。做完这些，我把计算机倒扣着晾干，并上网查计算机进水的处理方法。很多帖子都说要晾至少两三天，甚至必须送去原厂维修。我身在国外，修计算机不方便，更不用说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我心想，既然旧势力如此阻挡我写交流，那我必须得写。我在心里求师父救救我的计算机，并发正念清除妄图毁坏我的计算机而阻止我练功写交流的邪恶生命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明白这是我玩手机而招致的干扰。过去我就沉迷手机游戏，好不容易不玩了，又开始看起小视频，一看就是一天，甚至在精进的时候偶尔还在空闲时间拿起手机看两眼。为了控制自己，我平时就很少用有小视频功能的软件，只为了查东西和联系朋友留下了 Instagram 等，结果还是反复被他们拉入魔窟。我每次都觉得我能把握住自己，总觉得看一下没关系，并觉得看几个视频很放松，但无一次例外地落入上瘾的陷阱，最终被安逸和懒惰埋没。这次也是一样，我虽然明白计算机进水是什么原因，但还是没有对手机问题警惕起来。虽然立即卸除了能看视频的应用，但我脑子里还是不断冒出歇会儿看一眼手机的想法。晚上的时候和家人打电话，他们提醒我计算机至少一个月不要开机，我听了没有动心。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用漆黑的双手在拿着手机玩，我惊觉的时候发现手臂也是黑的，我撩起裤腿发现两条腿都变得漆黑，只有左腿大腿根短短一截是白色。醒来后我明白，这是我这段时间因看手机而修炼懈怠，发正念放松，连着两天没有学法练功的结果。我的身体因为没有得到高能量物质的转化，又灌进了手机里看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因而充满了业力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没敢再偷懒，爬起来发正念，我依旧感觉到很大的干扰，边发正念，脑子里边想结束后再睡会儿。即使我完全没有困意，我克服了那个重新躺下的念头，发完正念决定练功，于是试着开机。通常情况下，在锁屏界面需要用触摸板控制鼠标 选中输入框才能输入密码。然而当时无论我怎么在触摸板上滑了，光标都没反应，而且两个左右键似乎也按不动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心想怕不是触摸板烧了。然而我迅速否定了这一念，之后我又重复昨天的做法，把后盖打开检查触摸板，用吹风机吹，并把计算机里能拆的钉子都拆了，用改锥把主板抬起一个缝隙，用吹风机往里吹。期间我一直发正念，解体所有妄图破坏我的计算机的邪灵烂鬼和旧势力黑手，绝不允许他们以这种形式阻碍我练功、写交流和做其他正法的事情。同时我在心里求求师父救救我的计算机，让触摸板恢复如初吧。大约捣鼓了一个半小时，我打算先去吃早饭。做饭时我边持续着正念，边向内找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漏招致了这次磨难。除了看手机带来的懒惰和安逸，不能严格约束自己，我还发现自己的利益心。因为目前刚搬到新地方，和同修住在一起，同修之前有很多吃不完的东西分享给我一起吃，还让我随便用其他的日用品。虽然我总觉得过意不去，平时也会去买点蔬菜水果，但心里还是因为用着同修的东西很方便而暗自高兴，这是一直没察觉的利益心。另外我还想到平时做饭觉得很开心，似乎有种享受生活的感觉，这不也是安逸吗？想到这我立刻警觉，赶紧填饱肚子收拾好，想着我要练功，我必须要练功，就回了房间。回到房间后我把计算机组装好，开机后滑动触摸板，原本没有任何反应的鼠标在屏幕上灵活地跑动，左右键也都恢复如初，根本感觉不出任何异常。我瞬间又惊又喜，激动和后悔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感谢师父，心里对这段时间的有意懈怠感到无比后悔。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磕头，感谢师父救了我的计算机，同时也忏悔自己不能严格按照法的要求约束自己，走了旧势力的路。再次坐在计算机前，我高兴地跟他说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。同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，因为我在修炼上的疏忽而让他遭受劫难，而且过去我对他也不好，因为自己的拖延而放着完成一半的任务不管，导致他连续几周几个月不能关机休息。平时我也很不注意，把食物和液体随意放在他周围，完全不考虑他的安全，对待他也比较粗暴，放在书包里到处乱扔，连键盘帽都抠坏了几个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正的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真正的明白了什么叫做修炼无小事。我悟到之所以我一直没能去掉这个看手机的心，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他。曾经在警察上门，两次将家人同修绑架，以及面对常人家人强烈反对我修炼时，我都能正念闯关。然而这一件小事却总不能引起我警惕，屡次三番阴沟里翻车。我明知道手机是魔，知道短视频里充斥着肮脏的东西和党文化，可还是抵不住想看视频内容的诱惑而点开，总找借口说看一眼没关系。然而每次的情况都是时间长了慢慢的放不下手机，起不来床，不想练功学法，有时还会做无厘头的梦，醒来后还无法自拔，甚至经常发正念前一小时困得不行，本打算睡到闹钟响却根本听不到，然后在发正念时间结束的那一秒猛然醒来，多么明显的干扰。然而就是这个没关系，让我一次次摆脱掉邪魔后又觉得我能控制，然后又一次往坑里跳，摔得鼻青脸肿。我明知是错的，但总是因为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抵制诱惑， 而一再从行为上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连常人都讲勿以恶小而为之，那么在修炼中意识到的不符合法的东西，即使觉得再小，又怎么能轻易放过它，甚至找借口纵容它呢？修炼是自己的事，想走哪条路是我自己决定，明知山有虎偏要上虎山，那招致的干扰不等于都是自己求来的吗？结果自己都不能去约束自己，放纵魔性，那怎么修炼呢？更何况明知故犯，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罪加一等吗？我还意识到一些长期在人中养成的观念难以克服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比如累了就睡会儿玩会儿的观念，让我难以克服身体上劳累疲倦的假象，或者睡得少了就觉得自己应该补觉，即使完全不困不累。每当这些观念出现时，我明知是要去掉的，但还是不想克服，经不住舒适的诱惑而倒下。这件事情过后，我立刻写下这篇交流，并在修改过程中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，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。我不敢想象在这其中师父为我承担了多少，弟子无比惭愧，弟子叩谢师尊，希望这次深刻的教训过后，我能真正的提高上来，严格按照大法约束自己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精进不停。第一次写交流文章，感谢明慧编辑部同修帮忙修改和指导，个人层次所悟，如有不正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实修心性过难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9日。在我们家族里，妈妈和姐姐都修炼大法，小妹也能按照她理解的法理去要求自己。在我身上也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，实修自己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，我也修去很多人心，现在家庭变得和睦温馨。现把去年所发生的两件修心的事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我女儿考研究生需要填写政审表，上面有一栏是填写父母有无犯罪史，因我被迫害过，这事让女儿犯了难，心情焦躁不安，她不想撒谎，就问我怎么办。因在电话里有些话无法说清，我就问他，你认为妈妈犯罪了吗？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。他马上反应过来，说，妈妈，我知道该怎么填了。女儿静下来后想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如果因为妈妈修炼大法，她不能被录取，那就坦然接受。最后她填了无。结果他的观念转变了，困扰他几天的焦虑瞬间化为乌有，变得心情愉悦。由于这个政审表需要村支书盖章，在孩子爸爸爷爷眼里，孩子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，也很重视。他们怕村支书因为我被迫害过不给盖章，孩子爸爸向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熟人打听，对方很肯定地说，不能给盖章。丈夫一听，怕毁了孩子的前程，再加上喝了一点酒，回来发了很大的火，说了很多责怪我的话。当时我觉得整个空间场很压抑，郁闷极了，出现了怕心。我问自己，怕什么呢？是怕丈夫的责怪吗？不是。是怕孩子读不了研究生，没有好的前程吗？也不是。那我怕什么？我跟姐姐同修交流切磋，我明白了。因为在我们当地大家都知道我修炼大法， 因为我学大法，孩子不能读研究生。我是怕邻居、亲朋好友埋怨我，这不是求名的心吗？我却没有意识到，当我修掉这些人心后，那个怕的物质没有了，那个砰砰乱跳的心也稳了。此时的心跟法连在一起，变得很坚定，心里很轻松，丈夫也不那么气愤了。第二天，村支书什么也没问，直接盖了章，丈夫也恢复了之前的笑容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修去人心，也使所有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11月20日那天，我因煤气中毒昏迷不醒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一直在挣扎着，想摆脱让我头痛的那个物质，浑身无力，就是醒不过来，只觉得好像在做梦，忘记求师父了。但我能听见姐姐一直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听见丈夫在喊我名字。姐姐在我耳边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强迫自己一定要醒过来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清醒，我努力要睁开眼睛。快到医院时，我清醒过来了。我跟丈夫说，不用去医院了，回家吧。丈夫也是明白真相的，知道大法的神奇。就这样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练了一个小时的静功，和姐姐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我就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即使我有漏，我也要在法中归正，否定一切迫害。我身体恢复如初。事后我向内找，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我意识到，就是对玩手机的执着，爱看短视频。于是我把手机上的短视频卸除了，我一定要修去对手机的执着。这次是个深刻的教训，以后一定不辜负师父洪恩，做好三件事。在修炼中发生了很多过关的事，都想与同修分享。千言万语，最后只想对师父说，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弟子在这里叩拜师尊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抄写转法轮给我带来的变化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。身边的同修有的在抄转法轮，我也想抄，于是就在同修那里买了本子和笔，也没有看看同修抄完后的成品，看看自己哪里需要借鉴，有哪些注意事项，就在家抄了起来。现在看到那时的我是不谦虚的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听不进别人的建议。我抄完第一讲时想，300多页的转法轮什么时候能抄完呢？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。虽然不用出苦力，但在一笔一画中也在磨耐性。我抄了一年半才抄完全书。如果每天能抄上两页，心会很平静，思维也不乱。很快就能找到自己当时的执着在哪里。三个同修都抄完了，其中我是最后一个抄完的。拿在一起对比， B 同修抄得工工整整的，字写得规规矩矩的，笔画多笔画少的字都一样大小，宋体字横平竖直，撇捺都不外延，字端端正正的在格子中间，真是用心不一样啊。我抄的页面也很干净，第一讲的字大小不均匀，犯困时还有写歪扭的，往后越来越好。如果我早点看看 B 同修抄的，也会比学比修，提高自己。抄法应该是严肃认真的，不仅字的结构美观，笔画还要到位。刚抄完第一遍时，很想抄第二遍，因为下一次会抄写得更好。转法轮是一本宝书， 我们要带着一颗虔诚、恭敬、严肃、认真的心态去抄写。听明慧交流文章中，有的同修一字不差的抄写，错一个字就重新抄。我们还没有达到同修对法的严肃态度，我们也会更认真去对待抄法。我们就应该恭敬严肃的对待，重视程度不一样，效果是不一样的。抄完一遍，加深一遍对法的认识理解。抄写比读要慢得多，我们的眼、手、心要在书的页面停留的时间较长，加深理解。抄法后再学法就入心多了，知道遇到矛盾时要向内找，向自己的心里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，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，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。他就这样一想，还没等烧呢，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，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。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，是人的潜能本能，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，你还得重新修炼，返本归真，返回你的先天本性，你才能具备。在这里我悟道，你对谁动善念，对方都会知道，你对谁动恶念，他也会知道，连植物都知道，何况人呢？你往他根部浇水，他知道高兴，你践踏他，他会害怕。不用行动，一想念头就起作用，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。我们是正法修炼，是修善的，动善念，行善事，善才有慈悲，真正的善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。这些年我对丈夫有怨心，他炒股票赔钱了，可儿子大了，又要成家，又要买房，我满眼看的都是丈夫的缺点，甚至还想过离婚。我不愿搭理他，也不关心他，说话还尖酸嘲讽，强势的没有一丁点女人味，完全没有了传统女性中的相夫教子、温柔贤惠的风范，弄得丈夫不愿回家。我当时遇事不理性，不会在法中找自己，在事情的表面的对错中固执地去埋怨他。我的执着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，老是想修好，老是修不好。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念头造成的。后来冷静下来，多学法，听明慧广播交流，向内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我开始想他的好处、优点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原谅他。因为我的怨恨心不去，他那几年干啥也不顺。现在我修自己了，放下高高在上的自我，不再怨恨他了，也不在利益上纠结了，师父也把他拽了回来。自高自大、自以为是，是被党文化长期灌输斗争哲学形成的变异的假我，不尊重别人，背离传统的道德观念，一遇事动的念就是保护自己、对抗别人，甚至用言语挤兑别人，让人在众人面前难堪，自己还以此为乐。得法前的我就是这样的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去掉党文化思维，清除党文化毒素，修口，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自信的好人。抄法后，师父给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东西，身体感到轻松，思想也干净许多。一笔一画中磨练着人心，修去急躁，修出耐性。抄法后真有越看越爱看的感觉，以前自认为修得挺好，悟性挺高，抄法后觉得自己就是师父说的那个班上落后的、悟性差一点的、跟不上的那个人。越学法觉得法的内涵越多，越学越觉得法博大精深，奥妙无穷。通过抄法感觉自己太幸福了，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。尤其在大陆的环境下，信师信法修好自己太重要了。通过抄法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要精进，在法中熔炼自己，用师父赐予的能力 去救度众生。感谢师父传给我们这宇宙大法，千言万语说不尽，施恩浩荡。我虽然亲身感受到了这法的宏大力量，但在修炼的路上时常也有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状态。我告诫自己记住师父的叮嘱，时时向内照。我会在剩余的时间里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炼与磨难》，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工作与考验。今年我有机会参与将大法书从英语翻译成芬兰语的工作，当我一宣布要参与翻译工作，一连串的考验随之而来，占用了我很多额外的时间。我的牙疼得厉害，有时甚至难以开口说话，更别提专心了。如果不是上颚痛，就是下颚肿，或正好相反。疼痛最严重时，我吃了一天消炎药，因为实在忍不住了，药效很强，疼痛几乎完全消失。这实在太轻松了。我明白，如果我不愿意承受属于自己的考验，就无法及时偿还自己的业力。练功时疼痛也会停止，这对我而言是一个信号，这其实是业力的体现，我并没有真正的危险，这也是一个暗示，如果我多练功就会感觉好些。时间似乎也加快了，如果过去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，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一点也没有。翻译一两页内容将要花上两周，尽管真正用于翻译的时间可能不到三小时。有一天，工作上出了好多问题，我在装配零件时闪了腰，疼痛难忍。回家后，发现楼道门口有漏水，还得清理。妻子的车胎里也钉进了一根钉子。我是到加气时才发现，后来我设法约到了补胎的时间。我终于回到家，还得先做饭，装洗碗机。所有这些都没让我生气，但接下来的考验却暴露出我的一个大执着心。我上班需要用车，我的车快30年的年龄，已经到了修理费比买一辆新的二手车还高的地步，所以我花了几个星期在车行和网上寻找一辆便宜又可靠的车，也为此攒好了钱。我在一家车行找到一辆看起来完全完好的车，于是电话预约试驾和交易。星期六我去了那座城市并试驾，开出不远，打开引擎盖，发现冒出大量黑烟。仔细检查后，我发现车已经严重生锈，显然根本不是什么完好的车。卖家却声称自己没发现任何问题，显然是谎话。我告诉他要退还定金，不会成交，并要求他把广告下架，或者注明发动机问题和生锈情况。卖家口头答应。两周后，这辆车依然以原价出售，显然仍打算继续骗人。时间紧迫，我自己的车只能再开三天，而整个星期六都白费了。所以为了能去上班，我必须在星期天完成买车。我回家继续上网找车。当天深夜，网上出现了一辆新的完好车辆。星期天一大早，我坐火车到约100公里外的地方，希望能开着新车回来。 最终我们成交了，我确实开车回了家。然而后来我才发现，这辆车有一个复杂且昂贵的故障，修理费几乎等于购车价格。我再次被骗，但我这次决定接受损失。毕竟常人总想获利，不能指望他们都道德高尚。虽然浪费了金钱和时间，但我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冷静。然而，这次买车的经历影响了我夜间的睡眠，全过程中我都感到疲惫和焦虑，甚至事后仍然如此。这意味着它仍在潜意识中影响我，这主要是我的掌控感受到了冲击。对我来说，车就像一匹骏马，带我自由地奔向夕阳或远方的绿洲。我曾这样认为，如果没有车，就没有那种自由的感觉。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尴尬，因为我以为这些事情已不会再对我产生多大影响了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情绪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表面的，可以通过克制不让它影响自己，比如不在情境中动怒或受伤；另一种是隐藏的，情绪会慢慢影响人，悄悄累积，直到爆发时才被觉察，而那时我已无法控制它们，比如失去控制的感觉。这类潜在情绪让我停留在常人层次上，因此作为修炼人，我必须去掉这些执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该影响我的心态。在西方，人们习惯认为，即使一无所有，至少拥有随意去任何地方、做任何事情的自由。我想到那些在中国被关押的大法弟子，他们连基本的自由都被剥夺，这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考验。然而，他们许多人通过了考验，即使身陷牢狱，也能感到内心的自由。在芬兰，我们不会因为修炼而被监禁，但我们仍然必须闯过属于不同层次的关难。如果我真想自由地奔向夕阳，那我根本不需要汽车或马。我要做到的是放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害怕事情失控就会出事的念头。师父已经为弟子安排了道路，现在已经不会发生不好的事了。即使真发生了，我也已经得法，故无所畏惧。第二部分，有些人偿还业债并提高悟性。我们在工作中讨论了员工道德低下的问题，比如有人明明没病却请病假。我的一位同事向我保证，小病从不是他缺钱的理由，这显示出他的道德比其他人更高。他自愿帮助我完成一项我一个人无法完成的重活，却因此严重弄伤了腿，被迫休病假长达六个月，造成收入减少，对有家庭的人其实是负担。起初我觉得这是不幸的事，是我的责任，但随后我纠正了自己的想法，既然他在承受痛苦，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偿还业力，从而使他的悟性提高，他也许就有机会得大法。这位同事知道我是修炼人，也听过真善忍的原则，我们还谈过中共与进化论的谬误，他对此有所思考。我相信有人正在照看他，让他通过吃苦来提升他的悟性。第三部分，大自然的启示。有一天上班时，我看到一只鹰叼着猎物在空中飞翔，一群乌鸦轮番攻击它，试图让它松口掉下猎物。虽然鹰是猛禽，但寡不敌众，然而鹰却没有放弃，最终找到空隙，飞向天空深处，消失不见。我感到鹰代表着高空飞翔的修炼者，而猎物代表修炼者要救度的人，而乌鸦群则像贪婪的常人或魔，拼命阻止那个人被救。写到这里，我想到今年夏天在西北柳寺公园发生的骚扰事件，受中共宣传欺骗的中国人辱骂并攻击我们的学员。之后芬兰国家广播公司 YLE 报道并公开了视频，让整个国家都看到事实。同一天，我后来去了湖边，帮助拆除一座非法木桥时，看到一幕奇景。一条鱼头部深陷泥中，尾巴竖在水面朝向天空。 我不明白他怎么陷进去的，但他会很快死掉，所以我用耙子轻轻将他从泥中救出，他立刻游走了。我觉得这象征着人的命运，人无法靠自己从泥潭中脱身，必须得到正法，只有得到正法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得到救度。第四部分，我告诉母亲大法后的经历。我多年没有和母亲谈修炼方面的事情，第一次跟她讲法轮功真相时，她在电话中途说，奇怪，你怎么能一口气讲这么多话？那次通话后不久，她第一次出现记忆丧失。几个月后，她被诊断出一种严重的痴呆症，会导致性格改变。我悟到，这与她听到大法有关系，有人在阻止她得法。母亲一直很善良、单纯，我原以为她会容易理解大法的原则。后来我再次向她介绍法轮功，建议她先听一遍讲法，再决定是否愿意进一步了解。她答应了，躺在床上听第一讲。她说自己一句也没听懂，还睡着了。后来她说不想再听完全听不懂的东西。我告诉她，别人第一次听也不一定明白。但他已下定决心，我明白此时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让时间过去。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他常常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迷路，找不到回去的路，连警察和牧师在梦里也帮不了他。梦里手电筒没电，陷入一片黑暗，他惊恐地醒来。他内心的一部分非常清楚自己迷失了，但另一部分却不知晓。他也似乎明白，世俗法律和宗教都无法让人脱离生死轮回。听他讲这个梦时，我感到震惊，但他不理解含义，也不愿听解释。第五部分，你居然还在笑？公司正在进行机构调整，大多数人因此感到紧张，连我们部门领导在早会上也表达了不满与无能为力。大家都觉得如履薄冰，心生不安，到处是抱怨的气息。突然，我的主管注意到我一点也不烦躁，就大声说，你居然还在笑。大家都看过来，我只好说，我并没有为此事烦恼。我解释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尽量做到忍与善。那天，我自然向几位同事介绍了法轮功如何改善人的心性，我感到他们都在认真倾听。此后，他们待我都非常友好。下午传出消息，我们四人共用的办公室要改为三人间，这引起一片抱怨。我立刻表示，可以把我的工位搬到公共电脑区，那是大家需要时才用的地方。这让同事们很惊讶，因为没人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。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想把公共区据为己有，我解释道，我很少需要固定位置，别人更需要独立房间，我不会占用公共空间，只在空闲时使用。接着我打扫了公共区，把自己的物品搬进去，结果腾出了近两个架子的空间，原本杂乱的房间变得整洁。主管和经理对这一切都非常满意。若不是修炼人，我大概也会像别人那样争斗。即使一个多月过去，这件事仍让同事们情绪起伏。常人的生活真是疲惫，而我能得到师父的法，是多么幸运。因为有法，我如今能理解磨难的意义，也知道如何去面对。第六部分，当你追求时，只能看到排在前面的队伍。大约一年前，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，梦中师父坐在长椅上，招呼我和另一位学员坐在他身边。那位学员正排在几百人的队伍中，看起来是在领餐，似乎在举办一场学员交流会，大家都饿坏了。我感到奇怪，几百位学员都没注意到师父就在他们身后，因为他们太忙于排队领取东西。当师父招呼我们过去时，那位学员把自己已经拿到的食物给了别人，然后来到师父身边， 我未看清，但看到师父点头示意认可。然后师父给了我电话号码，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号码输入手机，只好作罢。我很想清楚地看到师父的样子，但无论怎么转头，只能看到师父的脚和膝盖。尽管如此，我感到像孩子待在父亲身边一样的温暖和幸福。随后师父说，你很幸运。我也试着在一本绿色的书，然后一本蓝色的书中查找师父乘船离开的时间表，但都看不清，梦就此结束。我把这个梦也记录下来，因为不想忘记。我想这梦的含义是，只有放下一切执着，才能得到最好的。而师父何时会离开，任何人都无法知晓。这是我在当前层次上的一点体悟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